那奉耶稣圣名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嗯，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和弟兄姐妹分享，教会是神的家。来，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感谢神哈。那我们今天来信耶稣，我们今天来信耶稣，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好，那我们的身份呢？它也发生了改变。我们以前的时候是外人。就是家，神的家外面的人啊，我们以前的时候只是客人啊，就是外人和客人哈。但是呢，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受洗归入耶稣以后呢，我们身份发生了改变啊，我们就是和圣徒同国，圣徒，今天我们就是圣徒啊。那这个圣徒这个身份是怎么来的呢？啊，就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的罪给洗净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圣徒啊。那我们是圣徒呢，他就和已经受洗归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和他们在同一个国里面啊。那这个国就是神的国啊，是神的国啊。那这个神的国呢，他也就是教会啊，这个教会呢，他也就是神的家啊，所以我们。受洗归入耶稣以后，我们就从外人和客人变为什么？变为神家里的人了啊！那我们今天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那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呢，这个家里面呢，谁是元首呢？元首只有一位啊，那这个元首他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哈。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十五节到十六节哈，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可以帮忙翻一下圣经，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奉耶稣圣名读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感谢神。那在神的家当中哈，他只有一个元首啊，就是。头啊，神的家当中的头只有一个，这个头是谁呢？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教会的头啊，耶稣他就是元首。那我们弟兄姐妹呢，就是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他其实我们是一样的，对不对啊？我们是一样。那我们为什么能够成为耶稣的身体？为什么能够成为弟兄姐妹呢？啊，这边就讲到。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啊，就是靠耶稣来联络，是不是啊？这边他讲的很形象啊，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就是靠耶稣联络得合适啊。我们本来都不认识啊，那为什么会联络起来啊？其实就是耶稣来联络我们。 那耶稣联络我们，我们靠着耶稣的真理，我们就成为耶稣的身体，也就是耶稣的这个教会。啊，百节各按各职。啊，你看我们身体，我们的身体有手啊，这个有这个眼睛啊，有鼻子，有嘴巴，啊，然后有这个腿啊，对不对？那他眼睛有眼睛的功用，鼻子有鼻子的功用，嘴巴有嘴巴的功用，手有手的功用。啊，那我们各自发挥神给我们的这个功用啊，所以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对不对？我们看到神，我们受洗归入耶稣以后呢，就成为一家人，就成为耶稣的身体。那耶稣的身体，他不同的肢体，他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啊啊！你看我们来这边的时候啊，你看。那有的那姐妹她就接待啊那有的姐妹她就传福音叫人过来听到啊，是不是然后我们听得到以后呢，哎，有人有疑问那你看有的姐妹她就互相勉励啊，是不是那在我们还没来之前，那神就启示老姐妹说救恩就要到了，对不对那神就是这样子来使用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功用来彼此的相助来彼此的劝勉彼此的相助，彼此的劝勉。那这样子它会有什么样一个好处呢？就是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身体渐渐增长，这个身体就是弟兄姐妹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呢，我们在信仰上长进。我们在信仰上长进，我们也在神的恩典上，他也会长进。神的恩典帮助别人得恩典，对不对？帮助我们对神的认识上长进然后呢，帮助我们在信仰的力量上也更加的长进你看我们那天来这边讲到那个老姐妹她手脚不便那她丈夫就是。感觉他受洗呢会不放心那他自己就说我一定要受洗那其他的弟兄姐妹知道他丈夫的顾虑啊，也会勉励他，你只要信，你只要相信那后来这个老姐妹她的信心也得到勉励那你看她受洗后昨天走路就走得更快那他们就很高兴，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她的信心会长进信心是从神来的，这是没有错但是呢，他也是借着弟兄姐妹的互相的勉励，互相的鼓励，对不对使我们的信心长进那他就有力量来信靠神那他就得到恩典，得了恩典以后呢，人的信心他就会得到什么？得到坚固人心他靠神的恩典他就得到坚固所以我们短短的几天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了神他借着我们弟兄姐妹不同的功用来彼此的相助，对不对？彼此的相助那我们的头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好像说我们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我们是来帮助弟兄姐妹，但是呢，其实弟兄姐妹你们也在帮助我们我们其实是彼此的帮助，是不是那没有弟兄姐妹来听到，那我们讲到讲给谁听呢？是不是但是我们讲到的目的不是为了讲道而讲道也是为了说照着神的旨意能够把神的道呢讲给弟兄姐妹听那因着弟兄姐妹的信心，我们领受神的道那么神的道呢就建立我们就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关系它就是肢体和肢体的关系这个就是手和脚的关系，眼睛和鼻子的关系，其实我们都是属于耶稣的身体那么我们的头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就是耶稣那我们看到说圣经里面我们来读一处经文马太福音我们请看马太福音20章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好，二十七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好，那主耶稣就讲到说，神的家，神的国，它和地上的国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那地上的国它是什么样的呢？地上的国它有君王来管理他们，有大臣来管理他们，君王和大臣。那君王和大臣它就是比百姓来的大，对不对？百姓来的大。那这是地上的国它的一个管理的次序。那但是在教会当中呢，主耶稣他怎么说？他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哈，就是在神的家里面他是有大脚，但是他不是高低不是高低。哈，我们看这个西比泰的母亲啊，西比泰的母亲他到耶稣面前就求耶稣一件事情，他跟耶稣说，因为西比泰的母亲他的两个儿子是跟着耶稣的，那他的妈妈就想着说，我的两个儿子跟着耶稣那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所以他就来跟耶稣求，他说他就跟耶稣说，希望你能够让我的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红人一样，对不对？这个皇帝旁边的红人啊，那他这个就是按照世界上的这个观念来了解神的国啊。那神的国它和世界的国是不一样，神的国它就弟兄姐妹，它是兄弟姐妹。就好像一个家里面，哎，那有的孩子他年长一点，哎，有的孩子他年幼一点，是不是？那年长一点的他帮助年幼的，对不对？他帮助他，年幼的有些还不会做的，还不懂的，那年长的教他，帮助他，那他慢慢的长大成长，那么他又可以去帮助年幼的，对不对？所以神的家他是有大小，他没有什么，他没有高低。所以圣经里面就是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因为像以前哈，那有的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啊，可能这个大孩子已经读书，已经上小学，可能最小的一个才刚生下来没多久，那父母很忙啊，有时候这个大的孩子他还会把最小的带到学校去，自己去读书的时候也把他带去，回来的时候给他做饭吃什么的哈。那他其实就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哈。他是弟兄姐妹的这种情谊是兄，就是神的家，我们弟兄姐妹他就是这种弟兄姐妹的情谊，就是他是爱他是一种爱心是一种爱弟兄姐妹当中，就是用神的爱来彼此的扶助彼此的扶助。那刚强的他要担当软弱要担当软弱人的一个重担不是不能只顾自己我们看一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腓立比书二章四节， 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哈，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再看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二节，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二节，我们坚固的人，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二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那在神的家当中哈，他有神的爱哈，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你看我们看到，诶，有的弟兄姐妹他比较软弱，对不对？有时候他没有来聚会啊，或者他肯定是家里遇到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有疾病啊，或者是有什么患难，对不对？或者他信仰上有什么疑惑。那么这个时候坚固的弟兄姐妹就是要去关心他，关怀他，帮助他，帮助他，为他代祷，去看望他，用神的道来扶助他，那么他在信仰上他就会得到坚固，他在信心上就会得到呢长进，因为教会他就是神的家，对不对？教会他就是神的家，那弟兄姐妹之间哈，他就是要去彼此相顾，就是教会他也是家啊，这个家是个很大的家庭，很大的家庭，这个真的是个家，因为我们受洗了，就是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是不是？那神的这个家，他不只是在今生，以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在天国里，我们还是一家人，所以神的家他才是真正的存到永远的家，对不对？不只是在今生，还是在永生里面，还是在永生里面。所以我们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呢，就是要弟兄姐妹要彼此相顾，要帮助彼此呢来走这条天国的道路，使我们都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使我们都能够最后都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都能够得到救恩。因此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的元首只有一个，就是耶稣。那很多人会看到说，很多人信耶稣，诶，他会看到说有这个讲道的人啊，就会称他为牧者。其实牧者他只有一位，牧者他就是只有一位，就是耶稣是我们的牧者。那我们看诗篇的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一节，旧约圣经诗篇二十三篇一节，诗篇二十三篇一节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其实我们人的牧者就是一位，耶稣他是我们的牧者，主耶稣是我们的牧者啊。那么在神的这个教会当中，他有他是有这个职分的，在神的教会当中他是有职分啊。那教会当中啊，他有监督啊，有监督。那这个监督呢，他指的是什么？这个监督，这个长老他是教会的监督嘛。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 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哈，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哦，那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这个经文，它的标题叫保罗向以弗所长老发表谈话，就是保罗他是使徒啊，使徒他建立教会。哦，你看保罗是使徒，彼得是使徒，对不对？那么保罗彼得他传福音建立教会，那建立教会了以后，他保罗他又会去别的地方去建立教会，那他走了以后，那当地的教会怎么办呢？他就会从当地教会里面，他会选出符合神的符合神的条件的这个人来做长老啊。那这个长老他就是在这个当地的这个教会，他就起到监督的作用啊，就好像是这个关怀弟兄姐妹啊，就是好像这个家里啊有个家长一样哈。哦，所以保罗他要离开以弗所要去别的地方的时候，那以弗所的教会怎么办呢？他就把以弗所的每个教会的长老都把他叫过来。哦，那保罗就跟他讲哈，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那长老，这长老呢，他圣经里面也是有条件的啊，要选立什么样的人做长老，他是有条件的。那按照神的圣经的条件来选立长老，那么这个长老他其实是谁立的？圣灵立的，并不是人立的，因为这个标准是神定的啊，人他按照神立的标准然后来选长老。所以那这个长老呢，这边就说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就弟兄姐妹啊，这长老就是按照神的标准选出来，然后来监督弟兄姐妹啊。那这种监督和这种哎，我们考试的时候啊，有这个什么考官来监督，这种监督是不一样的概念啊。这个监督是什么意思呢？这边说牧养神的教会啊，牧养神的教会啊，这个监督他就是牧养神的教会啊。比如说在这个家里面，对不对啊？那他要有人来安排啊。哇，这孩子有没有吃的？家里面有没有吃的？对不对啊？那谁做什么事情啊？啊，这家里的这个孩子有什么缺乏啊，对不对啊？那他要有人来安排，来管理这些哈。哦，那弟兄姐妹的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可以听啊，对不对？所以他这个长老呢，就是来牧养神的教会。哦，那这个教会是谁？教会就是耶稣用宝血所买来的人啊。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他是有长老。哦，那教会里面除了有长老以外呢，哦，他还有执事哈，还有执事，感谢神。那教会里面，就是说教会里面他其实是没有这种牧师的这个说法的，教会里面他其实是没有牧师的这种说法，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但是教会里面他其实没有牧师这个说法哦。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八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八节，八节到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八节到十节哈。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八节到十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这是耶稣他在圣经里面教我们，他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他说你们都是什么？他说你们都是弟兄。就是这个夫子是什么意思？拉比是什么意思？拉比和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但神他就是说，耶稣就说你们不要有这个老师的称呼，就是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就是我们不要让别人叫我们叫老师，因为我们在神的家里其实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弟兄姐妹。然后他也说你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他这个说的并不是说我不要叫我的生我的父母为父母，不是这个意思。他指的是我们不要我们在信仰上不要把某个人把他称作父。你比如说像有的他就是说神父啊，对不对？对不对？那他其实按照神的，按照耶稣的吩咐，他跟耶稣的吩咐就不一样。就是其实只有一位父啊，只有神是我们的父，那我们人我们不能把他称作神父，对不对？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天上的神。然后他也说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所以其实我们不能把人叫做牧师。耶稣圣经里面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他尚且说自己是牧者，那我们人都称为牧师，那就是感觉比神还大，对吧？神只是牧者，那人还叫牧师，感觉就不大合适，就不大合适，对不对？所以呢，就耶稣就说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啊，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其实我们真正的称为老师的，他其实只有一位，就是耶稣。这点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但是呢，在教会当中它是有大小的，它是有大小，就像一个家里面它是有大小，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那么大的要帮助小的，那么在教会当中呢，它是有这个职分，有长老、执事这个不同的职分，那它的功用是不一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教会当中，神他会给我们弟兄姐妹不同的恩赐，恩赐它不一样，所以让我们不一样的，并不是我们的这个身份的高和低，而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它是不一样，那在教会当中它有哪些恩赐呢？我们看圣经里面所记载，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先看四节，四节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到十一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哦，那我们再看28节哈，再看28节，12章28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啊，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啊，这个读起来好像有点不好理解啊，但是他讲的事情他是很简单的。什么叫恩赐？恩赐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功用它不一样，作用它不一样啊。那我们每个人的功用和作用不一样，但是圣灵它只有一位，圣灵只有一位，就是神啊。那他说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就是我们每个人为神做的事情，那么他也是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功用他是不一样，但是神他只有一位。那为什么神要给我们人不同的功用呢？这边圣经里面讲到说，是叫人得益处，就是要叫人得到帮助。哦，神给我们每个人功用不一样，就是为了让我们用神给我们的功用去帮助别人啊，让别人得到帮助，让别人得到这个造就。那神他会给人哪些不一样的功用呢？这边举了几个例子，有的人神就赐给他智慧的言语啊，他说话他知道怎么说啊。圣经里面说什么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对吧？啊，就一句话说的合宜啊，那人家心里听了以后就很高兴，对不对啊？所以有的人神就赐他智慧的言语，那有的神就赐他知识的言语，有的他就很有信心啊。这边就说圣灵赐他信心，那有的神给他什么医病的恩赐啊？你看有的弟兄姐妹他身体不舒服啊，哎，那有的弟兄姐妹他就是有医病的恩赐啊，他去帮他祷告，他病就好了。对不对？那为什么神要给我们医病的恩赐呢？啊，其实他也就是来帮助弟兄姐妹啊，使他得到帮助啊。这边又讲到，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啊，有的他能够行异能啊，还有的呢能做先知。什么是先知啊？先知就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啊，讲道，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一个人相信神的道，他要听到这个道理，他才会信嘛。没有听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哦，那他也不会谈，也不会去相信，就是。所以教会呢，他要有人讲道。那这个讲道呢，不是说某个人他口才很好啊，不是说这某个人口才很好啊，很聪明啊，所以他会讲道，不是的。是因为神他赐给人这个恩赐，神他赐给人这个讲道的恩赐，那他就会去讲。那当然我们弟兄姐妹也要去追求，是不是啊？以前我们老家一个老传道啊，他就说他受洗受圣灵了以后，他就感觉很奇妙，哎，他讲出来的话都不是他自己知道的，就讲出来啊，然后讲到之前啊，神就是圣灵啊就会感动他啊，就是要看某个经文啊他讲到因为以前的时候老传道就是不是说受过很多知识很多教育，不是这种的，但是他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受洗受圣灵了以后，有时候他要讲到讲什么内容都是圣灵启示他的，圣灵启示他某个经文怎么样，就把这个道理就放在他心里，然后他就去把它讲出来啊。所以这个讲道呢， 不是说我们人有多少口才，它是神给人的恩赐。啊，那为什么神要给人这个恩赐？就是为了教会弟兄姐妹他能够听到什么？他能够听到神的道，对不对？啊，所以神要给人讲道的恩赐啊，借着我们的口把神的道呢讲出来啊，那我们弟兄姐妹听到了以后他就明白了，明白了他凭着信就来行神的道，对不对？所以他讲道他也是一个恩赐啊，那会医病啊，会赶鬼啊，他也是一个恩赐。那神他赐给不同弟兄姐妹的恩赐他不一样，就是为了我们靠着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来帮助弟兄姐妹来建立这个教会，对不对？那这边又讲到说，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好，那在教会当中有一种恩赐他是说方言啊，又有一种恩赐呢叫做翻方言。那为什么要翻方言呢？就是因为方言他听不懂啊。那人受了圣灵以后他会说方言，那这个方言人都听不懂啊啊，所以当我们和弟兄姐妹说方言的时候，对弟兄姐妹有没有造就？没有造就，因为听不懂嘛，是不是啊？所以当我们和弟兄姐妹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方言，因为说方言你们听不懂。但是呢，如果有人能翻，那我就可以说啊，那这个说方言的时候，另外一个翻出来，那翻出来，弟兄姐妹听到了以后，他其实就是在讲道。所以说方言呢，好像是我们的口在说，翻方言呢，好像也是人的口在说。但是其实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是圣灵，圣灵借着人的口来说方言，然后圣灵他又借着人的口把这个方言翻出来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说方言他也可以造就弟兄姐妹，前提就是要有人翻方言啊，要有人翻方言哈。那以前我是有听到一个见证啊，就是这个真理的福音传到韩国的时候，他们刚开始他就是说方言翻方言，就我是听这个真教会的这个历史啊，就福音传到韩国的时候，他们当时过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好像就是说方言，然后另外一个翻方言，就把这个道理给翻出来嘛。啊，把这个道理给放出来。所以说方言和翻方言它也可以作为恩赐来造就教会啊。那这个是作为一个属灵的恩赐。那说方言它除了作为教会的恩赐来造就教会以外，说方言它还作为得救的恩赐造就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你看我说方言，那我不对着弟兄姐妹说，我是对着神说啊。我对着神说方言的时候，他就是圣灵在帮我祷告，就是圣灵来更新我们啊。所以圣经里面说，说方言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先知讲道是对人说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2节。哥林多前书14章2节到5节，哥林多前书14章2节到5节哈，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这边就是讲到说方言。那说方言的时候他就说，说方言神为什么让我们说方言？神让我们说方言的目的是什么？神让我们说方言的目的，他本来就不是对人说的，他是对神说的，他的功用是不一样。 先知讲，神给我们先知讲道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对人说，我们不会自己对着自己讲道。神给我们先知讲道的恩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对人去讲道，能够呢造就他、安慰他、劝勉他，是不是？那神给我们说方言的目的是什么呢？说方言，给我们说方言的目的，他不是让我们对人去说方言，而是对神说方言。它功用是不一样的，不是说一个更好一个更不好，不是，它作用是不一样的，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那说方言它是对神说，因为神它是灵啊，神它是灵，那神是灵，那我们跟神交通，它要在灵里交通，和我们人说话它不一样。那我们都是人，对不对？我跟你说话，那你用你的口表达出来，哎呦，那我听到了以后，哎，我再用言语跟你沟通，对不对？因为我们人是人嘛，但神他是灵啊，神是灵，我们单单用我们的言语和神去沟通，他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受圣灵说方言，这个是与神灵里的交通啊、哦。所以保罗就说，我们要怎么祷告呢？我们要怎么祷告呢？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祷告啊？我们祷告要什么方法来祷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三节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哈。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对不对？他祷告，我们怎么跟神祷告？一个呢要用方言祷告，一个呢要用什么？要用悟性祷告。就是方言祷告是受圣灵了以后，圣灵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祷告，这是神的灵和我们的灵在交通啊，神的灵和我们的灵在交通。但是我们还没有受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用方言祷告，我们只能用呢悟性祷告。那我们人也是需要悟性祷告的，对不对？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悟性来跟神认罪悔改啊，我们需要悟性的祷告来赞美神，对吧？啊，来，我们需要表达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悟性祷告。所以悟性祷告其实是我们对神的一种表达，对神的一种，就是我们内心对神的一种表达啊。那方言祷告呢，其实是我们的灵跟神的灵在交通，是神的灵向我们的灵来倾诉神的旨意，它是不一样的，是神对我们说话的，其实来造就我们人的灵。所以我们两个祷告都需要，对不对？我们既需要我们跟神讲，我们也需要神对我们讲。虽然神对我们讲，虽然我们听不懂，但是他对我们所说的是各样的奥秘啊，他对我们的灵，对我们的灵它就有造就了，对我们灵里的一个造就。所以我们祷告这两种都需要啊。那我们要求圣灵，受了圣灵以后呢，我们才会用方言祷告啊。我们神的灵在和我们的灵在交通，神的灵和我们的灵在交通哈，感谢神哈。那这个在弟兄姐妹当中，那这个先知讲到的这个恩赐比方言的恩赐更大，因为先知讲到讲出来大家能听得懂，那说方言大家听不懂，所以从对弟兄姐妹造就的这个角度来看，先知讲到的恩赐比方言的恩赐更大。但是从造就自己的角度来看，对吧？方言的这个比先知讲到的这个更大，就它两个作用是不一样的。方言是造就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得救，我们需要方言祷告，我们需要圣灵来更新我们，需要圣灵来更新我们，对不对？那为了造就弟兄姐妹，那么他要讲道，那就需要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所以保罗就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保罗就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没有高低，它有大小，还有恩赐的不一样，恩赐不一样，有的人他会传福音，对吧？ 有的人他会演技会关怀，对不对？有的他有讲道的恩赐啊，有的他就很会做事情，是不是？他恩赐不一样啊，但不能够说我比你更重要不是说我只需要这个那个不要，那不是的哈。那鼻子也不能跟眼睛说我不需要眼睛，对吧？他都需要那他都需要那这个功用呢，要按照各自的功用把它发挥出来，然后让神的家它就越来越好所以这些功用它是神赐的，神赐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不是拿自己夸口，也不是拿别人夸口，对不对？我们夸口呢，他要指着神夸口，因为他都是神赐的以前我们老家教会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听我们老家教会的传道他就讲很奇妙就是也是因为这个真理的福音传到我们老家哈，然后呢就会有外地来的，就是会有弟兄姐妹过来，那讲的本地话不一样，就是要翻译嘛，是不是？那本来在老家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也不是很会听普通话，也不是很会讲普通话几十年前普通话都不大听得懂哈但是呢有讲普通话的弟兄姐妹在讲道的时候，那神就会赐给我们本地弟兄姐妹他这种恩赐他也听得懂，他也翻得出来，就是翻译成本地话那还有呢，这个教会会有唱诗啊，那刚开始那弟兄姐妹不会识谱啊不认识谱啊也不会唱啊，也没有人教，对不对？但是神就很奇妙他就赐给人这种恩赐，让人就会识谱，就会听，就会教别人唱赞美诗这都是神赐的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些恩赐，没有这些能力所以神爱人，神拣选人领受他的真理，成为他的教会，那神在教会里面就会给弟兄姐妹不同的恩赐那弟兄姐妹就会有不同的这个能力来做教会里面的服事那我们就按着神给我们不同的这个恩赐来彼此的服事那教会呢它就会发展所以对教会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我们看希伯来书十章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是神他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聚会的一个重要性，聚会的重要性他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那有时候我们人停止聚会，他会变成一种什么习惯很多人他停止聚会了以后，他会变成一种习惯，所以神就说不可停止聚会。那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呢？就是借着聚会彼此劝勉，是不是就好像我们一家人他都会聚一下嘛，对吧？那神的我们弟兄姐妹他就是神的家嘛，他也是有聚会的所以神他很有智慧，神在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就规定了，就是他就定下了一天，那这一天就是什么安息日这一天就安息日我们看创世纪一章我们看创世纪二章创世纪二章一节到三节，创世纪二章一节到三节，创世纪二章一节到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好，那么神起初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前面六天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那么神他造齐了天地万物以后呢，他不是说哦，那一切都结束了，他很奇妙，他还另外又定了一天，对不对？他就把第七天这一天啊，赐福给第七天，把这一天定为圣日啊。然后呢，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啊。那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花四天五天，对不对？哎，那做完了就做完了嘛，啊。但是神跟我们人不一样，他用六天把这些都做完了以后，并不是说做完了以后就放在那里就好，他还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日子，把第七天这个日子呢，作为一个安息日，然后祝福给这一天，祝福给这一天，把这一天定为什么圣日，就这一天和其他天它是不一样啊。其他天，因为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们他没有天天聚会，对不对？我们人在世上要劳碌要工作啊。对不对？要劳碌要工作，所以六日的时候我们就劳碌工作，包括有的人也包括什么牛啊羊啊，是不是啊？他要工作啊，那六天大家就工作，但是到第七天的时候呢啊，这一天他就把这一天献给神，把这一天献给神哈。那神也是通过这个来告诉我们，哎，我们第七天的时候呢，神的家神的教会，他要有一个聚会啊。圣经里面他怎么守安息日，他安息日要有圣会啊，我们是圣徒，我们圣徒守圣日，圣徒有圣会，这个圣会呢不止在世界上，以后我们回到天国，我们圣徒在天国里他一样的守圣日，一样的守圣日，所以我们是圣徒，神就给我们这个圣日，然后圣日他有圣会啊，就弟兄姐妹平时啊，我们忙这个六日劳碌工作啊，因为要养家糊口嘛，对不对啊？那么第七天的时候呢，他就有圣会啊，那弟兄姐妹一同来聚会唱诗啊，赞美神敬拜神，神他会给我们祝福啊。那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圣会，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彼此的服侍，对不对？哦，那你平时的时候看到有哪些弟兄姐妹没有来聚会啊，就会去关怀联络啊，哦，是不是哪里软弱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遇到什么问题了，哦，那彼此的代祷，彼此的联络，对不对？哦，所以这也是出于神的爱，哦，也是神的一个智慧，哦，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得到恩典，哦，或者教会发展啊，他常常是在什么聚会的时候啊？你看第一次圣灵降下来，他就是在弟兄姐妹一起聚会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啊。还有说这个那个，还有这个啊，这个做神的工啊，谁去做啊？啊，也是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他会启示人啊，圣灵他会启示人啊，所以。神他很喜悦我们人在地上，我们常常一起聚会我们唱诗也好，祷告也好，对不对？读圣经也好，是不是不一定说一定要有一个很会讲道的那这个各方面的恩赐，神他都会加添给我们神他都会加添给我们那重要的是我们守这个安息日啊，神会给我们祝福那教会他会发展，弟兄姐妹他会蒙恩得福好像这个安息日我们就献给神但是神会给恩典，会给祝福，我们又休息了，然后神又给我们恩典和祝福，那教会他也会发展感谢神。